师父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是周一的晚上，咱们奇说奇闻，师父答疑，七点半已经到时间了。有问题的师兄现在就可以提上来了。咱们有很多新来的师兄啊，提问的方式，我们是建议师兄们通过语音来跟师父互动。师兄们您可以看一下您的屏幕主下角，如果有一个手的图标的话，您点一下举手，这样您就可以这个排麦，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会根据师兄们的排麦顺序依次的叫师兄们上来跟师父来互动啊，充分来解决师兄们在修心中心的实修的这个实修实证过程中的这各种的问题。如果您看到您的屏幕的左下角是一个话筒的话，您点一下这个话筒，也会参与到咱们的这个排麦的对练里面来。咱们一滴水的安排是每天都有的，师父和魏老师在一直在陪伴着咱们，完成我们的心中心的迁座。我们说咱们心中心是克妻取正之法。那么怎么才能够真的达成目标，我们真的能够克妻取正，在3-4年之内把这个生死大事这个问题搞清楚。正知见是比打坐更重要。所以咱们一滴水安排了这么多的实修答疑，也都是在解决师兄们在实修实证上知见上的这些问题。主师、二主、三主分别都有很重要的文章和篇幅都在讲，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知见证，善知识助世，也是帮助我们来拨正我们的知见的。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可能自己根本搞不清楚，通过上来跟师父或者魏老师这种沟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很多这种缠缚啊，这些葛藤慢慢就都慢慢都割断了，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也利于咱们的这个修行打坐的这个实修啊。坐上怎么用功，坐下怎么用功，师兄们在哪些地方有卡壳有问题，通过跟师父和魏老师的交流，慢慢的一点一点都捋清楚。这样知见，我们说什么是正知见，对吧？这个很重要，到底什么样的知见是正知见呀？我们有很多的新师兄通过跟着咱们的这个安排，师父的答疑，魏老师的课答疑啊，这个升起了巨大的信心。
齐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见不了性算白修吗？
白修啥意思？你说的白修。白修咋回事啊？
不是说见了性以后才真正上道，属于那个开始正那个开始真正的修法了。如果不见性，都是盲修瞎练。
这样，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还根本还没开始修行了，是修了一段时间了？
我修已经满千座了。
满千座，好，但是没见性，这不，我不用你说，替你说，对不对？
对对对，
好，你就问你这情况算白修吗？你是白修了啊？这样，你拿现在的妄想执着的程度，跟你没有修行以前，没有打坐以前相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什么？你告诉我。
肯定是打了坐以后比不打坐要。
他白修了吗？
就是说没有真正上了轨道吧。就是说咱这个修这个心中心法。
轨道啊，就这个算不算上轨道？我说相比较的结果算不算上轨道？你这个轨道是啥意思啊？
不是，我就说这个心中心法这个大法确实是特别好，真正找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法。是想就是
你不刚才说的白修吗？怎么又成这个话了？
不是，我就是说别人就说、
你离开这个白，那你另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咱们先不说白修的事了，说另一个问题，白修的问题解决了、再说一个，白修了吗？我就跟你修前比较，你进步了没有啊？
肯定是进步了，但是咱
不是
打坐，
见不来就算白修吗？
啊，
这个答案先有了，再往下说，白修了吗？
啊、不算白修。
对，那行吧，那说别的吧，说另外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真正就是见了性以后，才能就是真正的修法。就是你看，
这是哪是谁说的呀？见了性以后才是真正的修法。哦，对对对，有，你说对，就算是忘性下恋吧、
嗯，
白修吧，
嗯、对，
白忘性下恋了吗、嗯？也没白吧。
嗯，没有白，但是我就想，真正上了那个明心见性以后，真正入
你这样比较跟原来就不一个问题了，当然是了，当然对了。
就是在以前没上千座之前，就是觉着肯定这一千座之内，我肯定能见性，或者是那怎么着。结果
正是这个道理，正是这个心态造成了白修的概念。没见性就算白修、
嗯，
然后你再问算白修吗？先定义了，不见性就是白修，然后再问、算白修吗？
啊，就是
自己先搁那个一个概念。
不是说不见性就等于盲修瞎练吗？我说是不是算
盲修瞎练？盲修瞎练，白盲修瞎练了吗？
这
刚才说了，你说算白修，我说算白盲修瞎练了吗？盲瞎练也没有白盲修瞎练啊，也有进步啊。
现在我还就是石家庄这儿都有道场，还继续在张老师的领导下吧，我们还在就是坚持每天打坐。那张老师也定期给我们讲法，这样呢，我就是在打坐当中。
那你这个问题在这问过没有啊？像这个问题在这问这个。
我今天才想起这个问题。行，谢谢秦老师啊。
你好，秦老师你好啊，我在留言区的提了些问题，看看能帮我解析一下呢。
怎么了？
我在留言区留一些问题。
你先说你的误解，你先说你的这
是
有什么事？
上边是科摩罗什域的摩波叶波罗经发。发脆品第二是不、
嗯、
第二是不我说普通话说的不好，所以我能够、简单说一下，看看就上面有了我提出的问题的内容，我都尽量的解释，看看呢怎么样，看看是不是解释不好，不对。
怎么了？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事，怎么回事？
依诸法实相和基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菩萨基诸法实相是指基的诸法实相呢，还是指诸法实相痕迹也没有？
什么诸法实相跟就有什么不同？比较它哪用比较它的不同啊？这干怎么了？
我说这不明白了这个问题吗？
师傅，他师兄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打到屏幕上了，他是
看
了。
看见了，这什么问题？这算是、这咋回事？如何知诸法实相跟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你听听这问题，这是什么？
菩萨知诸法实相和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
这样说吧，简单说，知识知道还不是这还用再解释？你知识知道的，然后说，你说诸法实相跟知道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这是什么问题啊？有这样问的吗？
可能是师父没看
见，不理解为知道是吧？
是不是断句？师兄断句
不
会断。
不是断句的事儿，这个知识不是
经文查出来的，
知道吗？
是在经文查出来的，很都其他解释都很短的，这是快要解释过去了。
我查出来是怎么回事啊？查出来怎么回事？我说知识知道这个事儿，你没有把这个知的理解为知道吗？我说的这个。
是啊，是啊。
是什么呀？是没不，它不叫知道是吧？这个知是吗？
是就是说这个基法实相也没有了。
什么叫也没有了？你的问题是诸法实相和知数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你说这个知不是知道的意思吗？这是什么问题啊？这个是怎么绕的？我绕不过来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对不起吧。是不是我这个理解角度不对？大家也都发言吧，我看看是不是怪我呀？我咋看啊？这个 有一个事儿和知道这个事儿有什么不同？这是什么问题啊？我这个思路不对吗？
师傅、
啊，好像有一个东西，这样吧，苹果和知道那是苹果，这两个事儿有啥不同？这什么样问题啊？都不能理解，这不是知道吗？知道诸法实相和诸法实相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怎么有可比性啊？只是搁在一块比较什么这不同干什么呀？我就可能是我思想咋回事？我想的猜想就是那个知他没有理解成那是知道，没有理解成这个动词知道，他没有这样理解，加上一个知字，那个知不当知道理解，他这个问题可能还能站得住脚。要是明明知道，明明清楚知是知道的意思，这会有这种这算哪一类的问法？
如果他我看他好像是知道这个知是知道的意思，但是他自己在后面他衍生了很多东西，他就把诸法实相
啊
他是说这个诸法实相，哎呀他自己衍生了很多，
我绕晕了，我是不知道他咋回事，我晕了，可是怪他。
师兄你有没有在修心中心啊？
我主要是修般若经的。
啊，您主要修般若经，您没有修心中心是吧？
韩方大手印吧，还有。
不是，就是说您是不是？
你问的跟他答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问的是修行，他认为就研究这个就是修行，他这么认为的。你不用研究这个是修行，所以你们俩要不说明的话，这对话始终互相不了解啥意思。我能听出来，他认为这样研究就是修行，他这么认为的。
啊，那这个
这就没事吧？这所以说这就没只能说绕晕了，我听不懂，只能这么讲。看经哪能算修行啊？看经不是修行。
哎呀，
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徐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还有第二个问题，师傅。
生智的智名色不生故的不生，是会有无生，换个表达表述方法。你这思路我都跟不上，我也跟不上，这是什么事啊？这都是。我说啥呀、慎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考虑这个方法，你这思维都不可信，还是这个接受经文，别把经文的意思搁到你那个思维模式里去弄，你那个思维不可信。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圣无于社会，社会即获生。得阿罗汉矣，如意太可信。你证了阿罗汉果，你那思维才可信。没证阿罗汉果，你那思维就不可信。还是先接受吧，接受佛法的理论，接受经论。别放在你那个思维格式里去弄了。越白活我都听不懂你这白活，白活的是啥啊？这是。四十章经，对对对，就这个，对对对，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圣无于社会，社会即获生。得了阿罗汉矣，乃可信如意。那时候，你就可以信你的想法了。没到阿罗汉果，如意不可信。
那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也是摸不着头，摸不着什么什么痕迹，啥痕迹？要痕迹干啥用啊？痕迹有，痕迹没有，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意义？没有又有什么意义？这个哪跟哪儿啊？这叫
师兄，我想问您一下，您知道心中心也需要灌顶，需要打六印？
不管心中心的事儿，他可能不管心中心的事儿里吧。
哦，师傅，他不修行这些事儿。
他认为读经就是修行，你说他不修行？
我是这样认为的。读经是修行的一部分，关键要在把经文的那个义理的贯彻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这就是修了。
那你做不到啊？你能做到吗？
慢慢就步一步就能做到了吗？
经文你都不理解，
做到连理解意识都理解都是误解，还说谈什么做呀？谈不上做到。
就算理解不正确，慢慢就。要这么做要理解越来越进去了嘛，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这概念根本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同的。我们认为没有打坐修行开智慧那个心，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经文。 理解正确，也不可更不可能做到，必须通过打坐修行这一类的这八万四千修行法门，你取一个，必须经过这样的修行才可能去转世成智，把你这个误解经文的意识变成不误解经文的智慧，转世成智，然后你自成了算理解经文，必须通过打坐修行才能够，要不然不可能不造成误解，所以你的误解也是很正常的。
哦，谢谢啊。我们佛教里面有说闻思分修嘛，是不是看经就去闻嘛，闻那个思嘛，只要分修嘛，还有两步嘛。
当然了，在修之前有闻思的过程，闻思修嘛。
就是按照经文
说的
意思去做，就分修了吗？
导致误解，这就不大好了。当然，信谢行正，在行之前有信谢的过程，你根本就不能产生信，更不要说去理解了。所以，
如果不
徐
老师啊，如果不信就不会学佛了。徐老师，
你
这么认真学佛了？
师兄啊，请师父给您说完，您不要老打断师父的说话。嗯，信为道源功德。
说完了，算剩说就是，让他说吧。
嗯，长养一切诸善根，信谢行正。
然后你们说，如果打坐去坐行生活那边观，就是正行吗？你不用，我的理解是，直接在生活上按照佛性的意义去修，也不是正行吗？
他还是把看经说成修，把他思维经意说成是修，还是这样的。你不承认你那是修行，你在误解经意算什么修行啊？
修行那么困难吗？为什么不肯打坐呀？
我不觉得困难啦，修行不是很困难啦。别人打坐才去修行啊，修行有很多方法，别人有打坐啊。
念佛吧，念佛也可以好，念佛。不打坐，念佛吧。
咱们是，我们的专场是。
我觉得不用念佛吧，因为别说金刚经啊，那些佛学经那些义理，直接用把它的智慧用到生活上，这就修行了。
无解和。
刚开学的时候可能有点误解，但是慢慢随着修行的那个进步，
那也不行，越来越误解，
越来越不误解了嘛。因为经文是
一般的嘛，已经告诉你四十章经怎么说的了，你都没在意。圣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我经常讲有这法，这佛经常经有一个法，有些说法叫法无定法，是佛啊。
太可怕了，
好吧，
一个法都没有，你还说法无定法？
是啊，
没有法吗？正好，正是无法吗？无法正是无为法。
你知道什么是无为吗？全是误解，师兄。
在经里说，无法就是无为法。在那个这个经里啊，在《高摩罗什译》的那个《摩婆耶婆罗经》里，无法就是无为法。无法真正是无为法，咋不是修行呢？
师兄如果不肯修心中心，不肯打坐的话，我们换下一位师兄吧。因为在文思上您现在全是误解，师父已经跟您把歌都说完了。说时不饱。
我现在觉得修行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按照佛经说的内容去做你就去修行了。比如不就是这些你就去。你这孩子就生出来，就是说我这里不就说有一个从法发生吗？是不是啊？这从法里发生出来的。
咱们
这不就是说出生了吗？你不是说不出有没有生孩子不就吗？
师兄啊，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答疑是心密弟子专场，如果您不修心中心的话，光是您全部拿您的误解来跟善知识交流。师父说了，您应该跟着去做。既然您需求跟善知识，
不用善知识这个名词，因为什么呢？只能这么说，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话有局限性，局限于修行中心法，局限于这个。如果不是修行中心法则，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不必对话了，没有帮助，没有参考价值。不一定对，说的不一定对，没有参考价值。 局限修心中心法的有局限性。
刚才我问他一个无生气的问题啊，无生气的在那经历佛子，
那个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我说的话在你那个范围里没有参考价值。对，我说话仅限于修心中心法的人，算了啊，我们不对话了。他这个问题啊，他先定义第八是真实永恒的。其实啊，这样说吧，第八是既不真实也不永恒，真实永恒的。你这概念先来一个，先定义，然后后边矛盾就出来了。其实第八是既不真实也不永恒。
我是刚进咱们群没多少天吧。然后我正在修的是这个心轮法前面的这个六字明打坐的部分。有点问题呢，就是要请问师傅，就是在打坐过程中啊，
六字明，你是什么？你是现在找不到人灌顶，所以先修六字明是吗？
我这边是先打百坐六字明，然后灌顶嘛，我快到百坐。
不是，你说这个正在修六字明是找不到人灌顶是吗？六字明因为不用灌顶也能修。你是找个灌顶在修六字明吗？
我
还是一个误解造成的。我跟你说什么误解？六字明是心中心法的前行，修心转之前要修六字明，这是一种误解。
啊，是吧？那我
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原因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中心法的大有人在。
嗯，
六字明的方便是灌顶前可以修，不灌顶对，不灌顶情况下可以修六字明。
对，我现在还没灌顶啊，所以说
啊，没灌顶啊，没灌顶修六字明，这是六字明的方便。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呢，就是就像这个圆圆老爷说的，放下一切，死心塌地的去心念耳闻哈，这个就是一直呢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境界很难去保持，包括呢，打坐过程中呢，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就散漫了，然后呢就是咒啊心念咒的时候就快一些，但是快一会儿呢又
你修多长时间六字明了？
要从头算的话，怎么得有两个多月了啊，一直在俩小时以上，嗯。
就这一直能修俩小时以上，还找不到地方灌顶是吗？
能找到灌顶，我就是以为要百座以上才灌顶，因为这以前就是我听。
为什么修六字明百座以上才灌顶？为什么有这种概念呢？
我以前接触的这个心轮法的这个师兄们，以前的师兄告诉我都是百座以上才能灌顶，我也就。
你说修六字明修百座以上才能灌心中心的顶，这是谁说的？
这就是另外以前我参加过另外一个禅修营，也是心轮法禅修营，然后他们说的，然后
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就不说了，那算了。这样说，并不是到我这儿也是这个，在我这里根本就不考虑什么修过六字明不修过六字明，直接就灌上顶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个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直接修心轮法。灌顶就修的大有人在，不是我们现在的新规矩。老人在世的时候就这样。
好，感恩师傅，那我这尽快灌顶，然后我在人区里有找的。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修过六字明，照样灌顶。老人在世的时候，这就大、这种事就大有人在。
嗯，
从来没有人因为没修过六字明到老人那不给灌顶，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我这个前行这一部分就是我现在
根本就没前行心中心法。
嗯，
心中心法没有前行，没有加行，心中心不藏密有，心密不是藏密。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
好的，那师傅，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种就是打坐时候这种问题有什么更好的这个建议吗？就是总是好跑啊，这个妄念纷飞的这个，嗯。我现在只能把咒音提快一点。
那要不是妄念纷飞，那还没必要打坐修行呢。就是因为妄念纷飞，为了就是断妄念，为了这个才修行了嘛。
嗯，是。
如果没有妄念纷飞这个事儿，还用修行吗？
对。然后我再。
那也不是打一两座它就断了，久久修行才有效果。
我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去修，这个以前还起作用，但是长时间也不起作用了。然后这次新冠病毒的时候，就是在前天的时候， 我真是放下一切死心塌地的去念咒了，然后让我就是当时呢这个腰疼腿疼啊，就是像刀割一样疼啊，就有缓解。所以说我就一直想呢，哎呀，这个什么时候能真的就是到这种状态，是死心塌地的放下一切的，这个真能保持这种状态。我现在也是就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有没有好办法？那看来就得是坚持不断打坐。嗯，
久久修行才有效果。我们跟你说的是修行，你说的是修行的效果。效果并不是打一两坐就有，是我说的久久是年头多了，这就是久久。年头多了，修的年头多了就有效果了。
嗯，明白。那我继续坚持，然后后面找咱们这边尽快灌顶。
齐老师，这个我来问一下，就这个圆觉经里面讲这个四相啊，我对这个第四个那个受印象，他这个经文是这个不是太理解。对，这个那个我把经文都贴出来了，那个齐老师您看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怎么了？这里有是这有啥不好懂的吗？我就说，
就这个他前面那个几项还好懂啊，就是我相啊，什么人相啊。
哦，不说前面的，就说这个寿命相。
那对寿命相，对对。
就说这个哪儿？你说哪儿不好懂了？怎么了？
这他经文看了，这个字都认识，但是这个好像没看懂。
什么叫没看懂啊？这有啥没看懂？这样吧，你这个看经文之前呢，不要先有你自己的想象，关于寿命相，不要你自己的想象。然后就只当没听说过，就直接往下看，这有啥哪不懂啊？你先自己有定义了，你可能跟你想的不符合，你觉得不懂。
这有可能就说明一下我们认为的、就是。
对，不要想，不要别不，说以前就没有听过啥是说明一下，不要用自己想象，然后看看这哪有不懂啊？很容易懂的。
不，但是他后面这句话，这个不知道他讲啥了，
因为你有见解了嘛，你不要你这个见解，为啥不知道他讲啥呀、啊？他不很容易懂吗？
我还是没有觉得
哪儿？你说你必须说具体哪儿不哪儿有毛病啊？哪儿？
就您看他这个哈，这个云和寿命相啊，他这个经文哈，为助众生这个心照清净觉所了者。
就到这儿。云何寿命相？为就是说的寿命相是说什么呀？寿命相是说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
嗯。
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然的那个，那就叫寿命相。这不是说清楚了吗？你想的寿命相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说你不懂。你看这句话不就已经说清楚了吗？
这个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
啊，对，就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寿命相啊，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这个就是寿命相啊。
诸众生心照清净觉，
对呀、啊，
照清净觉
所了然那个，那就是寿命相。
他这个话就有点不是太通，什么叫诸众生心照清净觉？这个怎么理解？
哎，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有这么不好理解啊？
这怎么理解？
为什么问题怎么理解啊？诸众生心照清净觉不可以理解吗？为什么不可以理解啊？这样说吧，这就说简单了啊。清净觉就是佛性，这样简单说啊。啊，你这个心看不见佛性。看见佛性了然了，了然知道了，一念不生了了净，临着之性啊，哦，这个所了者，这个就叫寿命相，起个名叫寿命相，这不可以可以吗？所了然的那个就是寿命相，你心里想的寿命相跟这个就是不搭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清楚。就先有你的认识了，如果没有你的认识，他怎么不清楚了？
就这个助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
这个这样说，心照觉不可以吗？
心是可以照觉，对吧？
心可以照，
我们心照了觉，我们心
可能
哎，这个是不是
注意啊？心能照觉，你承认；众生心照清净觉，你就不承认了。
嗯， 那齐老师，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观照所知道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
观照所了然的那个，所了着。
啊，这观照所了解的
东
西。
你注意啊，不并不是观照就是说明相。要讲观照就是说明，就说那个照就是说明相，不是，是所了的，观照所了然的那个说明相。
就注中真心照清净觉，它还有个照清净觉，你看到没有？它有好几个动作，一个是照，一个是清净觉，然后再一个是所了者，它是有几个东西。
师兄，你是这样的，
就这么个东西让你都说出来了，几个东西就这几个呀，就有这几个东西，为什么你不要几个东西，只要一个两个呀？就是这几个呀。
就我这样理解，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我们观照所了解的东西是不是这个？
观照所了然的那个，观照所了解的，不是所了解的东西，所能明白的那个，了然不是明白吗？观照、
啊、就是观照所得嘛，就观照所得嘛，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观照所得的那个、
啊、
就说明
对对，就我们观照是吧？就是以清净心去观照所得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说
啊，
观照那个影子，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的观照是看真心呢、啊，真心其实是无相的，它咋能真心能叫说明相吗？真心是无相的，但是呢，它总一个观照那个所得的总有个影子吧，那一个叫说明相，也就是，不是真心，而是观照真心。所了然的那个，只能这么说话，就像这个经文呢说的多清楚、
啊，
只能这么说话，不这么说啊，反而不能明白。
因为这个
自然明白，那个就是说明相。
因为这个
真心不是
说明
相，观照真心所了然的那个、
啊、
那个相就是说明相。
因为这个
真心无相啊，他所了然的那个相，那个说明相。
就他这个经文里面讲这个注重真心。这个众生心它肯定是没有见性没有开悟的，对吧？
当然了，说这个见性开悟就是清净觉了，诸众生心就是妄心嘛，
对，妄心嘛，对吧？
看真心，看到了所了然的，看清楚了了然那个叫说明相。诸众生心
当然是妄心，就这个意思，就是他要做到这个众生心，他肯定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对吧？他要做到这个照
清，为什么肯定看不到啊？告诉你说了然了，为什么你说看不到？
众生心他肯定是没有见性嘛，对吧？
没有见性，众生心要看不到佛性怎么见性，就没法见性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
看到他不肯，他就没见性，他咋会看不到啊？看到以后他不肯，这就不见性，看不到咋会看不到，都没法见性了，看不到。
他这里有个您看他这个说话啊，叫注重身心照清净觉。这个照清净觉我们怎么理解？
这经文有毛病吗？
注重身心
吗？
这个注重身心我们知道了是吧？这个众生心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心，对吧？然后后面这个照清净觉，这个我们怎么理解？
你说的意思是注重心不能照清净觉？你这个意思我听出来是这个意思。你在论述啊，你认为就注重心照清净觉，
也有这种，也有这种，我也有这种意思，对。
你有这个意思，就是跟经文相悖，你知道吗？你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先搁在那儿，现在不了解不要紧，以后你会明白的。因为这是佛经里的说法，而不是某一个人的观点。你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这是佛经的说法。你要是认为它不成立的话，只好先放下，以后。当你理解它能成立的时候，就是、
那个
就是进步，我是这么认为的。
就这个清净觉，这个众生心它肯定是没有清净，就是一般的众生心。
你还在论述，你论述什么呀？
清净觉嘛，
佛经这个说法不能接受，还在论述这个就不必论述了。
我的意思是，
因为什么呢？它不是我告诉你的，要是我告诉你，不是佛经的意思，你这个说法就算驳倒我了。我就已经是我在承认
啊,
啊，你说的对，我都在承认了。现在我不能承认你说的对，因为那话是佛说的，
啊、
你认为佛说的不合理。
好，
那先放着吧。以后
我们这句话，
以后
我们
啥时候理解了，认为它合理了，就是你的进步。
我们这句话就算过好吧。但后面呢，这后面这个什么叫一切业之所不自见，犹如命根，这个怎么解释？
一切业之所不自见，犹如命根，这不下边还有话了吗？
他这断了个句嘛。
所以有些标点符号是有问题的。
哦、
为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句号，这应该这样。要不然的话，这下边又一个观点跟前头又不一样了。一切业之所不自见，犹如命根，就是这样啊。要多一个字就好一点，但是经文咱不能加字，就是一切业之所不能自见的，比如命根，命根就是一切业之所不能自见的，业之见不到命根，这就是一切所不自见的。下面就说善男子就问了，若心照见一切觉者，即为成垢。就是所了的，要假如不是刚才说清净的所了的，假如成垢觉所觉这两个不离尘故，如汤消冰，就像这个觉不离尘，都不离尘，觉和所觉都不离尘，如汤消冰，无别有冰之冰消的，并没有别的冰，还没有别的知道那个冰能消融的，这两个都没有，存我觉。存我和觉我亦复如是，如果还这个存在我和觉我，我存在感觉到我的也存在，也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无我无觉我，就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如汤消冰嘛，没有我，没有觉我，这个意思。这就是所了然的呀。为什么说这个话呢？这就是后边都解释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然的，了然的什么？了然到这个事儿啊，了然到我和觉我都如汤消冰不存在了。这一个了然的这个就叫受命相，这不就是解释啥叫受命相了吗？
就他后面这句话，就是善男子这个后面这句话倒还是比较清楚，就是说他这个都是尘垢嘛，就是我们
这样吧，这样吧，我这样你就别光说寿命相了，把我相、
觉所觉
相、这个众生相，然后再说寿命相，你从前说啊，首先来一个我相，然后呢知道我的，你看看是不是人相，再一个知道我的，看看是不是这个众生相，再一个知道众生相的，知道我的那个，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寿命相，你这样用这个思路去考虑考虑，可能会一下子就通了。
那个秦老师，就他这句话哈，就这个一切业之所不自见哈，犹如命根。这个命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
命根是这业智所不能自见的。
这个命根是个什么？怎么解释这个命根？
那就只能这么，那这说什么？你说这命根是啥？我也不知道命根。命根就是命根，命根是啥呀？
因为他这句话是说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智哈是见不到的，不能自见，不能见到自己嘛，对吧？
对呀、啊。
这个命根呢，我们是什么呢？这个是
它就是一切业之所不自见的嘛。
因为这个命，就这个命根是我们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他讲犹如命根。
我问你一句吧，命根，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就命根，见到了吗？
他这是
见到没有啊？父母没有生你之前，还没命根以前，这个根本，那个本来面目是什么？
但您的意思就是这个命根可以用本来面目来解释。
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就是您现在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命根是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您是这么、
就这样理解，你能自见不能？见不到。
啊、见不到，对，那肯定是见不到。
不像命根一样不能自见吗？
这个命根是我们的这个自信吗？还是什么？
怎么能那么认为呢？清净觉这说的才是自信，这里头所说的照清净觉，那个清净觉这是自信。
那这个命 因为我们这个六根是吧？六根里面它到底属于哪一个呢？它也没有讲什么，它不是
命根跟六根根本不能并列，别并列到一块说。
对，
你看都用了个根这个字就去并列了。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
不告诉你了，父母与世间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生命的根本。问你这个、
啊，
你生命的根本不就是父母与世间本来面目吗？
说
了好几遍父母与世间本来面目，还在说啥的命根啥的命根。
可以，那可以吗？这个解释也可以，我也承认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这么一讲，他在这个整个一段话就解释不通了。这个
我不刚才跟你说了，别单纯说寿命相，你这样啊，你按照这个思维层次，不一定非要从这个角度就定义它啊。你按照这个思维层次再去看前四个相来看，我，你看知道我，你看看是不是人相？知道我，你看看是不是众生相？知道众生相，看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寿者相？
就前面这几个像呢，我们都
我说你不是现在，你当然不能够带着这个思维再去看思想，然后再
从他这
好不好？好吧。
好的，就从他这个经文哈，我们前面这个几项还能讲，就是他这个经文讲。
你前都按照我这个想法去思维了吗？
我也有过这样的思维，就是你跟前面的项去对比嘛，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嘛，对吧？就跟前面他肯定有比照嘛，就前面我像人像对吧，众生像，那跟这个受者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意思你按照这样的思路，我和知道我看看是不是我这个我像人是不是人像，知道人像是不是众生像，知道众生像是不是寿命像，你总是一下就插到你那儿去了。我说这个思路不是我。不见得我说的正确，你首先你得先理解我说的啥意思吧、
啊。
要不能理解，我就重新解释。理解来以后，你就是认为不对，不按这个走也行啊。你连这个都不干，还是你那个思路也往前走了。我说这个能理解吗？我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首先我这是一个、
啊，
这个我说的很清楚啊，经历。
对对对。
拿个针一扎你，你觉得疼。这就是我，这个我的概念就有了，行了，
对对 对, 对，
这一个概念有了啊，好了，然后知道有我，这个知道有我是不是众生相，是不是这个人相，在知道人是不是众生相，知道众生是不是寿命相，按这个思路，不一这个思路不一定正确，你能理解我这个思路，这是第一，然后再按这个思路再说，连理解这个思路你都不接受，都不可没有然后了，
师兄是这样。我们的录音会反复、会放出来的，您把师父给您的这段解释和对话您反复听，因为您现在师父给您说的您一点都没听进去，您知道吗？
齐老师，
您一直还在您的那个圈子里面转。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这个我人众生这三个是可以，这三个的这个类型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寿命相跟这个我人众生还是不太一样的，您能理解吧？
我刚才是四个连在一块说的，你只举三个，
就说我人众生这三个应该算同类了，这是
那是你的见解，我的思路不是你这个见解
啊。那您的思路对这个
我不告诉你了，你看看知道我的是不是人相，知道人的是不是众生相，知道众生的是不是寿命相，这已经串下来了四个，你非要要三个啊，去掉一个。
嗯，行，那我再理解吧，好吧，这齐老师，这个，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哎呦，师兄不实修的话，您真的很难把自己弄通啊，这是很难的。
嗯，大概这个我再回去理解一下。然后齐老师昨天讲的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就您后来解释，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你少了一个相啊！《金刚经》讲的是无我。
但是我后来去想了一下哈，就说这个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它也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呀。
当然可以。我没说这四个解释不通，我说你少了一个相。你别说那个《金刚经》讲的，
不加这个相也能解释通啊。
能解释通，不是《金刚经》的意思。 我说的是跟你说的跟金刚经说的区别。
就这个他
你老说那是金刚经讲的，金刚经讲的是我印象，我像
不一定是金刚经了，就是大般若经，这就无我，无我这个概念我们应该都懂了，无我，无我就是无自信嘛，
坚固执着，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没道理，而是你这么就看认这个事人你偏颇了，也不是没道理，有道理你讲这个，就是个。
就无我性，他就是无我，就是无自信嘛，是不是？
这样说不是没道理，但是你太死相了，是不是？那还说无我干啥？刚才说过无自信不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无我就是无自信，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那这个这无我还有什么呢？就没有自信了？
这样说吧，无我无自信是说无我的依据之一，你的意思是无自信是无我的全部依据，那是依据之一，只能这么说，当然是，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这么理解，就他就我都没有，那众生寿命肯定是没有，
你这个无跟刚才的无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无就是没有的意思，刚才说的无并不是没有。后边一推倒，你就把你的意思加进去了。
昨天他就是这样的，师傅，总是听到观念。
那个、
对，
他那个《大般若经》里面也是这么解，有这么解释的，就是说我都没有，那其他肯定都没有，他也有这么解释的。
哎呀，总是在这儿你就断灭就出来了。
你凡是你引的经文，我都要原文。我总觉得你对那个经文是误解。而不是经的意思，是你误解后的意思。你说的经历大般若经说的，我认为那是你对大般若经误解后的意思，我这么认为，所以我需要你弄出原文。
您是如何看待易经的？
那不是易经不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遗产吗？这古人智慧的体现吗？
为什么问师傅这个问题啊？您是不是
对他话没说完？下边他是不是该这样说？易经跟佛经比较应该怎么看？是不是应该这么问了？我猜想的不一定啊，看看是不是这样问了？
您刚才猜想的没有猜对。
你不保证就好，我不猜对就没有比较啊，没有比较说
了。没有比较，我是这么个好奇哈，你看。有时候通过一些这个预测呀、比如是有通过
易经本就是预测，为预测而存在的，本就是如此，这个不可改易的。你再鼓吹也不能说易经本身就是为预测而存在的。
那易经预测的，比如说是我们什么时候在哪个阶段会做哪些事。比如大事小事的话也有可能会遇见，那跟我们这
你说这个是准确性的问题，预测的准确性是这个意思吗？应该准确性是100%，但是不准是谁造成的？不准是去掌握预测的那个人的水平造成的，他没有彻底的掌握易经，原本就是应该是100%的，
那我们
他掌握不了，所以他预测的不准。
那我们什么时候见性？什么时候能打千座？打千座是不是？
这个呀，就是易经本身也会告诉你，对于修行人是不能预测的。预测不对修行人，不要说这，就现在世俗的算卦的人，他都有一个原则，不跟修行人算卦，会不准的。
假如说是此刻，比如是预测了咱们新中心的师兄。比如说几年之后怎么样，但是通过咱们努力修行。
预测的是世间的事儿，对于修行的人是不能预测的。就是那些预测大师，他们也认为不能预测修行人。不准会不准的。
那修行人的
对啊，他就应该不准。要是准不就准准的轮回了吗？他就应该不准。要突破轮回，突破这个准，那还算修行人吗？
那轮回也在预测里啊，也能预测。
那当然的， 但是脱离轮回就脱离了预测的准确性了。他就是针对轮回预测的。就是按轮回规律预测的。你要离开轮回，他那个准确性他就没有了。
那他预测不到你什么时候能脱离轮回？
那他当然不能，因为这是出于修行。因为修行是要自主的。准确就是你不能自主他才准确。你能自主他还能有啥准确性啊，修行就是要自主的。所以他不准确，就在这个事儿。
大概能有这么个感触，就是好比就是一个圈圈里面，就在轮回是一个圈圈里面。如果你实际修行就破了这个圈了，如果在这个圈圈的范围内，他怎么预测怎么准。如果你宁修行，通过修行你跳出这个轮回。
你修行还没有修行成就，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他往哪准呢？他都准不了了。你看金刚经是这么说的，不是善男的善女人受此读诵此经，受人轻贱，已经受人轻贱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他就准吗？他咋准呢？往昔罪业消灭了，他往哪去准呢？
见性之后还有习气了，那他预测你的习气哪一些什么有习气？
那他根本就不在预测范围内，出习气是修行，习气是有，但不在他预测的范围内了。
那这就是落了另一个理论，他有他的预测，我可以改预测的吗？可以改自己的命的吗？
不可以的，没有那个事，那个骗人的，不可以的。那是后来什么呢？后来这个预测成了职业了，这种职业家就他是为了钱财，他来的可以改命，骗人的那是。
我们修行自己把自己改，
预测从来不存在改命的问题，咋会改命啊？
修行自己把自己改了吗？
不在这个范围内，不就修行不在预测范围内？你怎么这就说这个话了？
那就跳出他的那个预测范围。
你注意啊，修行不能，你不能说成改命，应该说成是离命，离开命，并不是改命。修行是出离心呢，先发的是出离心。然后为了让大家都出离，为了多数人，然后再有个菩提心了。如果只管自己出离，那就是小乘。所以小乘只发出离心，大乘菩萨也发出离心，但也发菩提心。
趋吉避凶，实际上也在他们。
那是先发，离开吉凶，这才是解脱道。
我慢慢再品，有今天这个感觉。这个比较清晰了，就是一个。
你现在了解了一个什么叫修行，以前你是误解修行，认为修行也是世间法，你叫误解了。修行是离开世间，出离世间，这才是修行，并不是说修行是世间法。
我没觉得自己误解，但是您提出来的，我就好好的，回看回看。
也就是说，修行不在你这个世间的吉凶里，吉啊凶啊啥不在那里。修行不在那里，离开那个才是修行，离开你的吉凶，那才是修行。
啊，我品一品。那就是在修行过程中，如果还有世间的这种吉凶，
当然有，当然有。那这个有，那就是那也是临时，那也不可能永远，它不会改变。也就是习气有出进的时候，虽然一开始出不掉，但时间久了，它就会出掉。
那心空了，心空无助了。那世间的吉凶祸福也不存在什么吉凶祸福。
那你说心空无助就不用除了，当然没有心空无助，那不就习气吗？
啊，都无助了，也没有什么除不除的了。
根本上是无助了，但习气，不能无助，这个习气还在。
这个有录音，回去多听几遍。那他们的易经预测一直在世间的范围内测来测去，测来测去。
他们自己也说不能算修行的人呢。你看来你不是预测范围里的人，你并没有预测为职业是吧？你并
没有
职业预测者是吧？
我就是
你不是职业预测者，你不了解他们，他们就认为修行人没法预测，他们都这么这个预测家，他们都认为修行人没法预测。
我只是
你不是他们范围的人，所以你不知道、
哦、
他们就是认为他不跟你这个修行人算卦，因为知道算不准的。
自己觉得有些事情自己就能改，感觉 感觉自己比如是通过一些啥自己就能改的一些，比如说是按时间的预测，要哪些事情要发生或者不发生，想躲就能躲，或者想避免也能避免，想往哪方面走，好像通过佛法的修
行。因果何在？你不信因果？
要信因果。
信因果你就躲不过，纵然百千劫终不落空啊！因缘会遇是果报还自受，你果报必须自受，你信因果。
那我举个这样的例子哈，我比如现在在上海，您在北京。因为我就不去北京，那我北京那些缘分我没有形成缘，
那就是姻缘没有来，他还等姻缘，什么姻缘熟了什么时候报，
只要不去
百千劫以后也还要报，这就是因果不虚，百千劫都没等来姻缘，那么长时间都没等来姻缘，姻缘一到照样还是报，它不会消失，这就是 必报。这就是必报，
那解脱道何在？
造业受报，必须有缘才受报啊！没有缘，遇不到缘，并不见得马上就受报。你别误解了。
那解脱道何在？
百千劫都没遇到缘，百千劫之后遇到缘还会报，这就叫因果不虚。
那解脱道何在？都解脱了。
解脱道不在这里头，你看看，告诉你解脱道不在，你非要把解脱套进去，你的世间法套不进去，别套解脱，解脱道离开你那一套。离开你世间造业受报这一道，但是解脱道不在你这里头包括。
我们比如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或者去了我们的都山内院了，然后再投胎再来。
你注意啊，他在因果里不等于造业受报啊，那是在因果里，念佛是因，往生是果，这不在因果里吗？但是不等于他受报啊，那是受报吗？那是满愿啊，发愿往生满了你的愿了，那算受报吗？
那比如说我们解脱了，解脱到这个都山内院了，
你那个解脱是假设的，你根本就不了解解脱道，你再说解脱了，你那个解脱道你还是把世间的事看成解脱道，你还这样，你说往生了，这样举例就可以
啊。那我们往生到解脱道了，不是往生到
都山内院，往生到解脱道，往生到净土了，哪会是往
生
到
净
土？
说错话了，
往生到净土了
啊，往生到净土了。然后呢，跟着师父再下来度众生了，发了愿嘛，救度众生来了。那这个遇到缘了，还有没有受报这回事？
什么遇到缘了受什么？
你比如说又投胎，
你这是混淆了，你知道吗？刚才说的缘是受报的缘，现在你说度众生的缘，那是解脱缘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那是受报的缘吗？那就解脱缘啊，就是说。你该度的就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这样的缘，而不是造了业了受报了，不是那个缘，你可别混淆，受报的缘和解脱缘你可混淆了，都是个缘，当然都是缘，你混淆到一块了。
对，你比如说是我们来这来这个度众生来了，这是这个缘，然后呢又投胎来了，你刚才说的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王，
你别说投胎，别说这个话，那是视线
啊，那视线啊，那就受苦，或者
当然也有投胎相，由于你应以人身得度，所以就现人身跟你说法，你是咋投胎的，他也那样投胎，那就是为什么，为了度你就现那个形象，跟你一样的形象，不像跟你一样的形象没法跟你说呀，这是佛菩萨度生的方便，你别认为是轮回，可不一回事儿。
视线之后再说到那个终不落空王，那个受报上是不是还要受、
这都不是受报，那有啥终不落空王啊，这不属于这个范围，什么终不落空王，不在那范围里，有啥终不落空王啊，在世间轮回里做过，那个轮回的造业受报，那可有终不落空王的概念，不告诉你了你还说不落空王，刚才都说过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是佛经说的，你还说不落空王啊，早已落过空王了，不都消灭了吗？消灭还不是落了空王了，早都落过空王了，还说啥不终不落空王啊，是说世间法终不落空王，不修解脱道是说的那个，只要你修解脱道世间法这个就已经从那里解脱出去了，所以叫出发心即成正觉， 佛经里有这个话，初发心，你发心修行解脱，初发心就成了正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往昔罪业都会消灭。
我还是稍微有点绕不清楚。你比如是就是往昔罪灭消灭了啊，往昔罪灭消灭了之后，还有没有世间的那些病苦痛苦，或者是喜
有也不在因果里，没有也不在因果里，还有没有关系吗？你为什么追求个有没有啊？
不追求，我就是好奇，就是修完觉他道之后，然后世间的这些事，你看遇见人事物这些喜怒哀乐欢喜啦，
为了度他当然都存在，不就为了度他吗？跟他像一样的像吗？
心境没了，可能会现其他相，缘熟了还会现一些相，视现一些相，
绝不是缘熟了，是发愿发心的，自主的。他那个轮回相是不能自主的，发愿度众生这个跟他现一样的相也是自主的，不一回事。
那就是解脱了，照样会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
不是照样会，是也可以。你把照样会变成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来，说成也可以。不要说照样会，照样会就不能自主了。
那已经不在因果里了。
当然不在因果里，在因果里不是轮回吗？
不在因果里面就没有什么落空王不落空王，早都不在因果里。
对呀、啊，根本不存在落空王不落空王的。你说到空王干什么呀？不存在那问题。
不
落空王，那你说的世间轮回法中不落空王？
都解脱了，也没有什么预言要怎么样，那都解脱了，那些事早都没了吗？
你这样理解解脱吗？你这样理解，你认为是对的吗？告诉你误解多多呀，你这里你还在坚持你的观点，你误解多多呀。
还没绕清楚。
你那绕根本就不可能绕清楚，你还在绕什么呀？这不可能，你那个绕法就不可能清楚，就你这个绕法讲清楚是不可能的事儿。
我错哪了？师傅，我拗在哪了？师傅，
不肯修行，还信如意？我不跟一开始都说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你还坚持信如意？
我信我啥意了？
你刚才说的不都是你的见解吗？你的见解不可信，这就是慎勿信如意。
啊，那我先把这扔下来，我先不用想。
师兄现在是多少座来着？好像还
500座
哈，
536座。
嗯，536座。
536。
今天跟师傅的这段对话，你可以回去好好听录音啊。
哦，好好再听听，再把它绕一绕。好了，再见师傅，我多听几遍。
不肯呐、都是不肯呐、老这么说，我打完你说500座，没有打完1000座的人打得多。打完千座了，没有见性，怎么说你不肯见性？这就是不肯吗？什么是不肯呢？就是不肯。
我不肯啥了，师傅？
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不，我都说不肯什么，就是这个不肯，这是一下想
不肯不着相，不肯不着见性相。
对，你知道，就是不肯不着相，你不一直在着相了吗？着轮回相，把解脱道也看成轮回，这不是一直在着轮回相吗？
我没有把解脱道看成轮回啊！
啊，实际上是了解解脱道的人都看见你这个事了，你自己不觉得而已。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没有考虑什么是解脱道。
我考虑，
也就在轮回的角度考虑，那不把解脱道看成轮回了？告诉你，解脱是离开，你就没有考虑过离开的事儿。
我绝对考虑离开啊！
考虑啥？不还在这粘着着呢？现在都还没离开呢。现在还没离开呢，你可考虑啥离开吧？
不行，啥现在啥也
不
说了，
不行了，
断了，停了，停，那我停，回去多听几遍，听别人的问题好像脑子可清楚了，好像看自己嘛，咋也看不清楚。师傅，我今天下去回去好好多听几遍，现在停了他，不想这个事了。
不是说关键不在于多听经，关键在慎勿信如意。你一直在信如意，就这重复了好多好多遍呢，一直重复这个。
我把这句话
重复一遍你不记住，重复一遍你不记住，还是在信如意，慎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一直错，一直错，一直你都不能响应。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行，我知道这句话。
为什么一定要打坐？
谁说一定要打坐了？你比如念佛不打坐也能念呢，不一定非要打坐呀、啊。没人说一定要打坐，是你需要打坐，不是我需要你打坐。这个事听众听，你要不需要打坐，我就帮不上什么忙了。你要是需要打坐，我能帮点忙，就这个而已。是你需要，你要不需要，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有什么咒语不适合在家里念吗？曾经到净土法门找版课，有一个咒写的不适合在家里念，但忘了是什么咒。
这我不懂，这个我不懂，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不懂哪个咒适合在哪念上，我不知道这个。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中的了和清净觉所了者意相同，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那个了字意思是不是相同？不相同、
嗯、
这个清净觉，这个少一句话，诸众生心照清净学所了者、
嗯、
前头那个诸众心，诸众生心照去掉，这个话就不通了，这个话说不通了，是因为那个照所了然的，这个了是了然的意思，了了分明，那个了是明明白白的意思，明明白白在那摆着嘞，了了分明那是那个意思，这都是个了字，意思不相同。这样说吧，这个一个是了然，另一个是明了，这了然意和明了意是不同的，都有了字，但是是不同的。
张师兄请问师父，他问的是法师有一本书，你真正见性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初定时才发现刚才什么都没有，你初定见到的是本体留下的印记，这个留下的印记就是寿命相吗？
我不懂、哎、你这个问题我不懂、嗯、回答不了，对不起啊。
这个就是也是咱们那个新中心法的那个法师啊，他是他写了一本书，正好刚才不是讲到那个圆觉经的寿命相嘛，您说这个诸众生心造清净觉，那么清净觉呢，这个佛性呢它是无相的，但是呢这个凡夫啊还是可以去见，那见的就是它的影子，那我想是不是这个影子啊就是咱们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个印记啊，这个是一个东西吗？
我没看懂，我说我不懂这个，你我已经打出来了那个字，你引出来那一段话都打出来了，我没看懂，我不懂这个事。
他这一段话呢，实际上是这个法师呢在打这个新中心七的时候一段开示，他就说这个。本体显现的时候呢，能见之心没有，所见之相也没有。那后来呢，你其实见到一个本体留下的印记啊，这个印记正好您今天讲到这个寿命相啊，也是个影子。我想是不是就问一下，是不是一个东西？
我不是刚才说了，我没看懂，就意思就是不用再讨论了，我没看懂。我有一个问题。你都不知道你见性了没见性，那算见性吗？别人可能不知道，你自己应该知道的，因为是你见性啊，不是别人见性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见性没有，那能算见性啊？
老师，我正好就是这一句话呢，其实我就还想有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不知道啊，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意思是带有那个作意的，就不带有作意的知道。啊，他不是说完全不记啊，我觉得他这个法师这句话不知道呢，应该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可能是我的误解了，我就对不起，误解了啊。
没有，我跟你请教他这个，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那是我误解了，不是你，我都没法说对不对了。我可能对这话有所误解，这是对不起了。
呵呵，那谢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兄您看一下老人开示，刚才师父 这句话啊，你都不知道见性没见性，那算见性吗？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他说的知道跟我说的知道是不同的，他说的是作意。
嗯，
知道存在不存在，我说的是你知道你见性没见性，我说的是这个见性不见性你自己清楚，我说的是这个。他说的那个跟我说的知道不是同一个意思，他说的是是不是无记，不是无记就是知道，他是这个，我不是说的这个意思，我说知道的内容，他说的是知道本身，我说的是知道的内容，这个内容你要不知道你咋能肯定这个内容啊，就这个意思，没有他说的深刻。我说的是就是大众化非常普通的话，你都知，你连知道的内容都不知道，你怎么说你怎么能说你知道那个内容啊，你不是说你那个内容说出来你应该是知道的，你咋会不知道啊，就这意思。
谢老师啊，咱们这个内容它只能是影子吧，
内容就是见性，要是你不知道你见性不见性你都不知道，你咋肯定你能见性啊，你咋能说是你是见性的人呢？见性是自己知道的事儿，别人都不知道。见性就自己知道，别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咋会不知道自己见性啊？
明白，明白。
嗯，多么肯定。
没那个肯定啊，就是不肯啊。老人不出来，一肯肯定就是见性。没那个肯定，那就错，那是不肯，不肯就错过了吗？还见啥性啊、嗯？
对，其实我也觉得他这个。如果是
你别说，我没有说他，我只说我说另一个事儿。别讲，那不好，那样就成了什么了？闹不巧这个地方要人家多，那我就能演变成斗争，最起不斗争最起码的不满意，不可以这样的。我是说意思的，不针对任何人，也可能是我的误解，也可能是我自己思维错误，都有可能。不针对任何人，别说他，别用他。
对，不针对任何人，对我意思就是说这个。时时见性嘛，那总不能说时时不知道吧，时时不知道肯定是不可能的。
并不是说我说的跟你说又不角度又不同，我说的是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我说的是这个，怎么能说不知道呢，我是说这个意思。这个事只有自己能知道，自己心态啥呢还不清楚啊，别的人咋能知道你的心情啊，所以别人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不要说别人，就算自己的师父也要你告诉他，你要不告诉他，他就不会说你见性的话。你得告诉他，也就是说别人都不知道，包括自己的师父，你得告诉他，他才知道。
明白，明白。
嗯。